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前面跟大家准备了一段关于贺锦丽的这个竞选的这个情况的这个内容啊，但是呢，我在那个里面呢提了他可能有三个候选人是作为他的副总统的竞选人，拉他的这个副总统竞选人跟他一起去竞选这个2024年11月份的大选。那么当时呢，我是讲一共有七个人是有可能的，那么其中有四个是最有可能的。那么到了这个8月5号，这个他的贺锦丽8月6号啊，这个贺锦丽正式宣布他挑了这个人。这个人呢还大跌眼镜，他不是宾夕法尼亚州的州长 Shapiro， 他居然是明尼苏达州的州长这个 Tim Walz。 所以呢，我昨天给大家录的节目呢今天要补充一段。那么当然呢，这个其实 Donald Trump 的很多盟友其实都是担心的，就是贺锦丽会选择比较受欢迎的宾夕法尼亚州的州长这个 Josh Shapiro，因为呢，这个州是个大摇摆州，并且选举人的票数也非常多。那么现在呢，选了这个 Tim Walz 呢，反而共和党的内部呢觉得如获重视，因为呢，这个贺锦丽决定呢，这个跟这个 Walz 搭档，而不是 Shapiro。那么所以宾夕法尼亚州呢还有的抢，也还是一个摇摆州，这个选择呢比较特别。我今天呢就差多一段时间，这个就讲讲这个Walz 这个。Walz 的全名呢叫 Timothy James Walz， 但是一般人把他叫 Tim Walz 啊。1964年生的，他呢是做过美国国民警卫队，服役了24年当兵的啊，很长的时间。他呢又担任过明尼苏达州的第41任的州长，那么202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的副总统的候选人，民主党内的就是他了，就已经定了。他呢这个人呢是出生在内布拉斯加州。内布拉斯加州呢也有个地方叫 West Point， 叫西点，那不是西点军校那个西点。他呢做过农民啊、又做过工人。后来呢他在内布拉斯加州的沙德伦州立学院毕业，是一个公立学校。他是1996年搬到明尼苏达州的。那么并且当过很长的一个教社会学的老师，在社区大学里面教书。那么他2006年他就当了这个明尼苏达州的国会选区的这个美国众议员啊，连任5届。他代表的那个区呢是这个明尼苏达州南部和爱奥瓦州边界的一个以农村为主的选区。那这些背景呢使他和这个共和党选的副总统候选人这个 J.D. Vance 呢很接近，也就是很草根。估计呢贺锦丽选他呢是用他的草根的这个背景呢来和这个 J.D. Vance 对抗，大概就是这样。那么这一点呢我补充到我的节目里面去，那么希望呢大家了解现在的这个贺锦丽的这个副手是什么人。我们呢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我们已经讲了贺锦丽呢在过去的这个10天之内他是取得辉煌的成功啊，非常快能够拿到党内的支持，并且呢开始这个主动的去攻击他的对手。那么等下他准备怎么攻击呢我们就讲。我们现在讲讲贺锦丽在党内得到些什么样的人的支持，他缺乏什么样的这个另外一部分人。我们知道贺锦丽他呢是吸引民主党的核心的选民，核心选民是什么人呢？少数族裔。少数族裔是什么人呢？主要黑人。我估计美国黑人一多半都会投票给贺锦丽，因为贺锦丽是个黑人。那黑人很简单，我是黑人，我不选黑人上台，难道我选个白人上台吗？啊，认为 Donald Trump 就是一个坏白人，贺锦丽是个好黑人，所以呢，这个会有。第二个呢，他也有这个少数族裔的另外的一个背景，他是个印度人的后代。那么所以呢，这些现在美国遍地都是的这个移民，包括合法移民、非法移民，都会喜欢他，因为你代表移民的这个声音啊。你的妈妈是移民，你的爸爸也是牙买加的移民，那我们选一个移民的这个后代来当总统，那总比选一个老白男好得多了。所以呢，他的主要的选他的人是少数族裔。我估计讲西班牙语的这个族裔，也就是我们讲的拉丁裔啊，也就是英语讲的这个 Hispanic， 会很多的去投票给他，那么黑人呢基本上大部分都投票给他。他第二部分的主要诉求的核心，年轻人，为什么他要讨好哈马斯呢？讨好巴勒斯坦呢？就是为了争取年轻人的选票。第三个选票，女性，他就是他的核心选票。那么他就用了这几点呢，就集中火力去打那个 Donald Trump 那个比较弱的这个副总统的候选人，这个 J.D. Vance。Vance 呢，这个现在就变成 Donald Trump 的一个软肋，他的确是个软肋，没政治经验，并且他讲过一些这个不好听的话。他说我们不能让美国被一群不生育的喜欢养猫的女人来统治，这是 J.D. Vance 几年前讲过的，2020年讲过这样的话。好，这家伙给这个贺锦丽抓住了，这不得了啊，不生育啊，不生育就是罪啊。贺锦丽自己没有孩子，大家知道她的结婚，她的丈夫是由前妻带来几个孩子是由她带，但她自己没有生孩子，这不就是不生育的吗？第二个，爱养猫的，这贺锦丽很喜欢养猫啊，讲的就是这个啊，让他们这些人来统治美国，这个不像话，这个他打得很准，就是打旺斯。那么并且呢，他又提到旺斯对堕胎问题他非常的极力推动，因为旺斯想在全国推行这个禁止堕胎，贺锦丽呢用各种宣传的方法把这个 J.D. 旺斯呢把他妖魔化。这个呢，因为说哎呀，这个人如果你让他当副总统，他有一天当总统的话，那全美国堕胎都非法，这个不行啊，这个是让他美国的选民当中的女性全部都感到很恐惧。那我们现在还好，还有几个州允许这个堕胎合法啊，共和党的州就不行了。我们到民主党的州，我们还可以找到堕胎的这个诊所。但是如果这个 Donald Trump 继续的连任，而万斯呢作为年轻的副总统，那全国就没有堕胎了，那怎么办？那只能跑到外国去了。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妖魔化的结果。其实我想这个 J.D. Vance 或者 Donald Trump 他当了美国领导以后，他不可能走这个绝对非法堕胎化，因为美国毕竟不是个天主教的国家，是个多宗教多信仰的国家，但是这一种呢这个有用。那么这个基本上呢，这个有各种各样的谣言关于旺斯，这些谣言是不是贺锦丽的团队发出来的我们不知道，但是呢说这个人呢有奇怪的性癖啊，这个有点近于侮辱了。但是呢现在网上很多，如果看英文的网站大家看的很多。那么这个呢就是整体的一个就是妖魔化万斯。那么就先不打川普，因为川普难打，先打他的软肋，就是副总统候选人了。那么贺锦丽讲话非常的恶的，他说万斯是一个卑鄙的小人，是一个怪胎啊！你讲这样的话啊，他说他是一个美国历史上最不受欢迎的副总统的候选人。那么想了很多，那个基本上呢就把他涂黑了。对于 Donald Trump 呢，贺锦丽也提出我要跟你辩论啊，我这个辩论呢我是检察官，你是犯罪啊，这样提的。那么川普团队呢？现在还没有准备，川普团队建议说如果辩论到 Fox News 到这个福克斯电台，我们这样大，你别在下面搞小动作。那么所以川普呢这个团队原来有些小瞧这个贺锦丽，现在呢还是比较的严肃的对待这件事情。那么通过十天之内的这个变化，我们可以看出贺锦丽是一个有能力善于使用这个社交媒体的新生代的民主党人。这个他和那个身体急剧的衰老啊，不复当年之勇的这个 Joe Biden 呢来比呢，他有更大的优势。他如果能够真是上战场，代表民主党去这个角逐总统的位置的话呢，他真有可能压倒这个川普。所以现在呢我们换一个说法。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现在大家又说了，哎呀，现在就这个情况来看，贺锦丽他是优于这个拜登，但是呢他是不是每一个事情他都占优势呢？不是的，贺锦丽从2020年的 这个竞选到现在为止，我们看贺锦丽呢，他和 Joe Biden 之间互有利弊。如果利啊，这个对他有利，就是他是女人，他有半边黑人半边亚洲人的这么一个血统，年轻，这是他的利。所以呢，他的政纲能够吸引年轻人、妇女和少数族裔。但是呢，他实的也正是 Joe Biden 最强的那个方面，白人选民啊。啊，美国并不是说所有的白人选民都想找一个黑人的女性来管理自己，当自己的头头啊。美国在很大的情况下还没有做好这个准备，让一个女性的黑人来当自己的总统，这部分人不认同啊。我讲的是民主党内啊，共和党内就不用说了。还有美国的蓝领的白人，也就是做工人的生锈带的那些蓝领的工人，还有美国广大的老年人，他们不愿意太年轻的人去管国家，这个像什么样啊？所以呢 Joe Biden 的手上是这么三股的资源，白人选民、蓝领工人还有老龄人，他占了这个三部分，这三部分都不会把票投给贺锦丽的。那么我们知道2020年正是因为这一批啊，我们叫温和保守选民的叛变， Joe Biden 才拿下了铁锈地带，击败了 Donald Trump 啊，这个是一个贺锦丽必须要考虑的。贺锦丽由于她自己是少数族裔女性的身份，她没有办法复制这个 Joe Biden 的胜选的这个路径，她的优势是动员少数族裔的女性和年轻人。如果说 Joe Biden 的胜选路径是赢三个州，就是宾夕法尼亚州、密执安州、威斯康星州，这三个摇摆州啊，都是铁锈带，这个里面呢，白人老龄人还有这个蓝领工人特别多，这是他的 Joe Biden 非常重视的。他这三个州都赢了川普，就是三个摇摆州，宾夕法尼亚、 Michigan、 Wisconsin。 那么贺锦丽要赢这个大选呢，他不会把重点放在那三个州，他赢不了那里的人，他放在哪呢？放在乔治亚州，放在亚利桑那州。为什么要放在这两个州呢？乔治亚州黑人特别多啊，这个超过一半，所以呢，黑人肯定是卖他的账。第二个放在亚利桑那州，为什么呢？因为那里的讲西班牙语的选民多。亚利桑那州是靠着这个边境啊，大家知道美墨边境有多少这个非法移民跑到亚利桑那州啊？这些非法移民在亚利桑那州住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就拿到身份，他就变成美国公民，他就能够投票了。他当然会投这个贺锦丽的票，他不会投这个白人的票。那么所以呢，贺锦丽我们就把话放在这里，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他会比较多的时间集中在乔治亚州和在亚利桑那州去选举。那么另外呢，他也会去攻一到两个铁锈带，或者宾夕法尼亚，或者密执安，或者威斯康星，但是他主要力量会放在乔治亚和亚利桑那。贺锦丽如果要胜选的话呢，他要发动大量的少数族裔和女性选民来投票，因为这些人都会支持他。但是大家知道美国投票率低啊，美国人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很多人都基本上不出来投票，那么他就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摆定。如果是年轻女性为主投票，能够达到2022年中期选举的水平，那么这个呢，贺锦丽就可以弥补他在 Joe Biden 得到选举的那一部分人的这个支持。他肯定得不到那个拜登的那些人，就是老年的白人这个蓝领的工人，他得不到的。那他干嘛呢？找女性多投票，特别是年轻的女性，黑人女性，如果你们投我的票，那你的票数就足够弥补这个我的不足。那个对于拜登的这个温和派的保守派的这个选民呢，贺锦丽呢也不会放弃，他还是会跑到宾夕法尼亚，跑到威斯康星州去拉这些选民，因为这些选民占很多的票数啊。贺锦丽的考虑到美国有很多的选民还是非常的保守，美国大部分的这个选民就包括民主党内也还是没有达到能够接受一个少数族裔的女性的候选人的地步，这点必须看得很清楚。 不是每个美国人都非常的开放，说哎呀，我就随便选个什么人都可以，像英国人选个印度人当总理啊，英国人没问题啊，美国人有问题。美国在政治问题上比欧洲国家要保守的多，这是讲美国的。大家说不是有个奥巴马当了，奥巴马情况比较特殊啊，我们另外单独可以讲讲奥巴马，如果有时间的话。那么并特别是美国这个生锈带，这个我们叫 Rust Belt， 就是那个以前的重工业带啊，这个在五大湖区这一带有点像中国的东北啊，就是原来都是重工业，这个叫生锈带，现在生锈了。这个里面有大量思想保守的蓝领的选民，都白人啊，在汽车厂工作，在钢铁厂工作，失业很久，这些人。那么所以呢，贺锦丽怎么办呢？他赢不到这些州，他不赢不到总统选举吗？他需要选择一个和自己能够起到互补作用的总统候选人，就找一个副总统。所以现在呢，我们看到这里就知道贺锦丽的副总统啊，现在这个候选人这意义就重大了。那么我们说，我前几天跟大家讲过，说贺锦丽要选他的这个副总统，有多少人可以做候选人呢？有七个人进入他的名单，其中呢最重要有三个，一个是亚利桑那州的州长叫 Kelly 啊，凯利，宾夕法尼亚州的州长 Shapiro 夏皮罗，和北凯罗莱纳州的州长库伯，这三个人是最热门的啊。一个参议员，两个州长。那我们就分析一下这三个人怎么能够互补贺锦丽了。凯利是一个退伍军人出身，他原来做过宇航员啊，到过太空好多次，当然是个美国英雄了啊。他这个到航天员嘛，全国都认为是英雄的。他年纪是中年，白人，是男人。他的身份和履历呢就非常完美，当过军人，当过宇宙飞行员，这个长期呢在参议院代表这个亚利桑那州。在亚利桑那州呢，他对于边境的问题呢他还处理得不错啊。这个亚利桑那州他不是那么偏左，就是进来的人全放了，他还不是。所以呢，他在这个亚利桑那州对待非法移民的态度呢，在部分程度上能够帮助贺锦丽，因为贺锦丽背的黑锅呢，就是对非法移民随便放啊，不起作用，这个老百姓最不喜欢的。而凯利呢，在这方面呢起到一定的这个作用，能够消除这个贺锦丽的一些污名。如果这个凯利变成副总统的竞选人，他的参加竞选可能可以帮助贺锦丽保住一些摇摆州，特别是保住亚利桑那州。缺点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民主党啊，由于他去竞选就不能当参议员了，民主党在这个国会的参议员少了一个参议员这个席位。那么但是会不会让他去帮这个贺锦丽去竞选而不要他当参议员呢？我估计有可能。那个这次换届选举，那个民主党本身就处在一种劣势地位，少一个多一个其实并不影响众议院的这个控制权，它不会有太大的影响。那么所以我们从这点来说，不排除民主党会推举凯利去辅助贺锦丽，这是我们讲到的第一个啊。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讲到这次选举有三个人呢是会被贺锦丽考虑当他的副总统的候选人，来补他的政治的先天不足。那第一个就是亚利桑那州的这个参议员凯利，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宾夕法尼亚州的州长夏皮罗，热门人选呢。因为宾夕法尼亚州是个人口众多的大州，他的这个州的选举人票有19个席位，那就比亚利桑那州大多了。他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支持率呢还远远超过川普在宾夕法尼亚州能够拉到的，所以这个人呢对美国的宾夕法尼亚这么一个大州的这个逆转呢会有很大的帮助。那个并且呢，如果他能够稳住宾夕法尼亚州，这个对贺锦丽来说呢意义重大。这个夏皮罗本人呢是一个白人，那这个能够稳住，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贺锦丽出来竞选呢，他是个少数族裔，他是个黑人， 啊，并且是个女人，所以的这个帮助的对手应该是白的男的，年纪也不大。但是呢，小佩洛有一个弱点，就小佩洛本人呢是个犹太人。犹太人呢，这个身份上不如凯利完美，因为凯利是一个纯正的美国白人，是个安格鲁萨克逊，所以呢就更纯。而凯利呢有犹太人血统，大家知道犹太人呢在美国被一些选民不看好，因为犹太人太聪明了，对美国的经济、政治、金融、文化业的控制太大了，所以说犹太人呢反而变得不利。小佩洛呢是一个犹太人，这是我们讲第二个人，就是宾夕法尼亚州的州长小佩洛的这个不利的地方。第三个就是北凯罗莱纳州的州长库珀，库珀呢是中年白人男性，那么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 Donald Trump 曾经两次在卡罗莱纳州大幅度的胜选，那个估计库珀未必能够保证贺锦丽这一次能够在这个北卡罗莱纳州能够战胜这个 Donald Trump、啊、所以这是一个问题。这三个人，那么讲到这里大家就说了，哎呀你讲了半天，那么到底贺锦丽的这个竞选路线会怎么样呢？他怎么来竞选他的总统呢？我呢就讲讲他大概会做四件事情路线图。第一个，他一定会选一个保守的白人的男性做回副总统的候选人，或者呢用这一部分的这个副总统去收拢这个 Joe Biden 的手下的白人选民、老年选民，特别是蓝领，这是他的第一个。所以他的这个候选人就是那三个人里面可能挑一个，当然他会不会打一张奇怪的这个牌我们不知道的，在其他的四个人里面挑一个也有可能，但是那三个可能性很多啊，这是第一个。那么用这个东西呢，他可能努力复制2022年中期选举的这个轨迹啊，这是他的第一条路线。第二条路线，他要打这个堕胎牌，这个他是一个大牌，因为妇女选民都看这个堕胎权的自由不自由，他呢会继续用妖魔化的方法去妖魔化这个对手的副总统候选人这个 J.D. Vance。 那么这个呢让的这个不但是民主党的女性，也是共和党内的那些希望堕胎自由的女性能够把票转给自己，这是他会用的第二个方法。第三个方法，他在辩论当中他会突出的自己做过加利福尼亚总检察长的身份、检察官的身份，和这个 Donald Trump 的本身的已经被定罪的这个犯罪的重刑犯的这个身份，来强调他和 Donald Trump 之间的地位不同，我是检察官你是罪犯，他肯定会用这一条。并且呢他会这个用想办法用这个老年的这个问题打到这个川普的身上，川普啊搞了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老在嘲笑这个 Joe Biden 啊，就 Joe Biden 年纪大了，你看那个老的忘记话的，他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了，哎，他现在呢这个用你的这个讲法来还治其人之身呢、啊，哎，我现在才60岁你78岁了，我用这个东西来还治你。那么这个呢这个让这个民主党的中间派选民现在还没有归队的赶快回到这个自己的这个队伍里面，壮大自己的选民的力量，这是第三条路。第四条路，他会好好的利用这个社交媒体制造各种热点，那么对川普呢进行各方面的这个攻击，最大程度的调动选民的这个激情，这是我们讲贺锦丽会做的。好了，我们讲到这里下面呢大家说，那么这个就是他能不能完全的成功呢？这个就要看 Donald Trump 的团队他会不会出错了。如果 Donald Trump 的团队做得非常漂亮，那无论贺锦丽怎么搞你不一定搞得过这支成熟的团队。但是最近呢这个 Donald Trump 的团队呢就频频的出错，完全没有做好这个 Joe Biden 退选的这个准备啊，因为这我们知道这个 Donald Trump 挨过一枪啊，在那个 那个 Butler 那个宾夕法那个地方，那一枪给他整个的票数上升了很多。但是那个没多久，这个 Joe Biden 突然间把贺锦丽推出来，贺锦丽又做得非常好，结果一下子把这个 Donald Trump 的票数呢就压下来了，而他的团队呢没有做好这个准备。我们知道 Donald Trump 的竞争的策略是完全按照针对 Joe Biden 量身定做的，他不适合第二个人，那就是用 Joe Biden 老年的这个话题来冲这个 Donald Trump 的负面的热点，就是这么做。这个策略呢，应该说取得完全的成功。川普呢，将 Joe Biden 塑造成一个无能至极、丑态百出的打瞌睡的老年人。这个拜登呢，在第一次辩论当中的灾难性的表现，就是印证了他的话，完全吸引了选民的注意力。选民呢，主要太过关注于这个 Joe Biden 的这个衰老，以致忘记了这个 Donald Trump 的犯罪身份和共和党大会里面所讲过的激进的言论。但在 Joe Biden 退选以后， Donald Trump 的团队呢完全就失去了方向。现在呢，川普成了最老的候选人啊，他自己掉过头来了，年龄不再是川普的武器，而变成了民主党的一个武器，换了一把刀交到别人手上。并且已经有民调显示，有 53% 的美国选民认为川普呢太老。现在的大家调转头说，你呀太老了，他变成了众矢之的，说这个老年人不要搞政治了。原来你说 Joe Biden 因为他比你更老，现在是你是最老的，他比这个贺锦丽要大差不多17、18岁啊，这差这么远，那你怎么比啊？没有办法比。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Donald Trump 对攻击贺锦丽呢也没有准备，攻击他什么？为了攻击 Joe Biden， 他准备了4年，但他从来没有认真地研究过贺锦丽。而贺锦丽呢，只要继承 Joe Biden 团队的策略，就可以制住这个川普啊。所以川普呢现在就手上不知道讲他什么。你不能骂他是女人，你不能骂他是黑人，你不能骂他是有印度裔，那都是优点。你骂他没学历，他学历比你高。你骂他没经验，他做过检察官，你是犯罪，他没有做好准备。现在呢，这个选民现在在经过了差不多半个月的这个震荡以后，哎，又再次想起了，哦，原来 Donald Trump 是有这个犯罪的身份，并且已经确定了那个封口费，并且呢共和党对于女性的权益、少数族裔的这个激进的态度，都在 Donald Trump 的言语当中有过流露。大量的逻辑呢，又回到2020年，就等于兜了一圈，干了4年，现在干回去了。这个2020年的这个大选的那幅东西，全部都回到这个 Donald Trump 的这个头上。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呢，让这个 Donald Trump 难以适应。我们看他6月27号和 Joe Biden 辩论的时候，他呢真是老神在在，什么东西都控制在手上，非常得意。现在呢就不得了，他在他自己的 APP， 他的社交平台啊，这个 Truth Social 啊，在这上面就抱怨，他开始有些怀念拜登。这个说拜登第二天就忘记自己退选，说他有可能继续啊自己的竞选的，说他忘记了。除了 Donald Trump 的团队没有准备以外呢，他的副手万斯也频频的出错，这个就很糟糕了。因为你是副手，就看你的力量呢。万斯他由于各种的这种暴论呢，就变成了最不受欢迎的副总统的候选人。你又讲错了很多话，不是现在讲的，是以前讲的，都给挖出来了。现在大概只有美国 38% 的选民对他还有正面的看法，甚至共和党的内部也有不少人呢要求要换掉这个万斯，这个 J.D. Vance。 那这个对万斯不是个好，但是对于 Donald Trump 是更糟糕。因为你这么选了这么一个副总统的候选人，这个人不但没有办法给你加分，还给你减分。其实这个就 Donald Trump 选了很久了，他考虑这个副总统的这个候选人呢， 他其实有几个有经验，他以前白宫的这个幕僚里面有很多人是可以拿来当他的副总统的竞选人，那些人呢有经验并且稳当，那么应该用那些人，但是他为了能够拉住的这些年轻的这些选民呢，就大胆的启用 J.D. Vance， 没想到 J.D. Vance 能给他带来这么多的负面的这个影响。那么我们知道 Donald Trump 去选择 J.D. Vance 是第一次辩论大选大胜和他自己预测的背景下他做出这个选择，当时 Donald Trump 认为自己胜券在握，因此呢，选择了一个对自己最忠诚的候选人，他考虑只是忠诚。很多媒体说啊，这个 Donald Trump 曾经考虑过 Rubio 是个非常有用的人啊，很右翼稳当。 Rubio 呢是共和党的建制派，那个并且呢少数族裔有很多人呢都喜欢 Rubio 啊，他应该用 Rubio， 但是呢他没用。那个如果用了 Rubio， 他是能够帮助 Donald Trump 本身吸取更多的中间选民， Rubio 本身也是个少数族裔，所以这个其实很对的，就不像这个 J.D. Vance 也是个中年的白人的男性啊，找 Rubio 他起码有个少数族裔的背景。 Rubio 呢也经过全国选民的这个审视，他当过这么长的这个幕僚，大家都知道这个人是能够做事的，是做得好事的，行事呢很谨慎。 Rubio 他基本上呢他不会给 Donald Trump 招黑，他做得漂漂亮亮，但是呢在当时的舆论就是挨了一枪，和这个过程在6月27号的辩论大胜的情况下，当时弥漫着一种空气在共和党内，就是川普必胜，在这种鼓噪之下，这个 Donald Trump 还是没有选择这样一位重要的最靠谱的搭档，这个应该说在选择人上面这是一个大实测啊。 Donald Trump 发现呢，过去的这十天以来他一度占领的优势呢基本上是荡然无存，大选技术陷入了这个焦灼的状态，这个再次说明啊，在大选季节开始以前任何的优势都只是暂时的，大家不要相信那个永久的优势。你看这个 Donald Trump 在挨了一枪以后那个优势多大，说没有了就没有了。我们知道2016年的7月份舆论也是认为希拉里必胜啊，希拉里在民调里面是超过了 Donald Trump 7个百分点啊，所以希拉里才这么狂妄啊，把几个党内的这个左翼的这些根本就不理啊，我不要你的这些选民啊，这个 Sanders 啊，这个 Elizabeth Warren 啊，他都不要，他自己单干，也瞧不起这个 Donald Trump， 连那些摇摆州他都不去拉票。那么我们知道最后的结果证明呢，所有这些说希拉里占绝对的胜诉，那是舆论制造的幻觉，那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事情。总之大选远还没有一些人说的那样尘埃落定，我现在今天讲的内容也不说贺锦丽一定要赢，但是这十天来我们知道完全改变了大选的走向，贺锦丽有与川普对抗的这个实力了。这个十天到这个8月19号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后，估计呢贺锦丽的民意调查的支持率还会进一步的上升，如果他能够完全整合了民主党这个选民以后，他可能会有更大的力量去战胜 Donald Trump 啊。今天要讲的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好的，我们后面再聊，拜拜。